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的这一个讲，其实已经讲了第三次。我前面讲两次的时候，我对自己的那种生命的改变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本来不想在上午堂讲，本来是想在下午堂讲，可是对我的那种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觉得一定要在上午堂再讲多一次，所以今天就讲这一次。好，我们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您是一个伟大的神。求主今次的讲道都能够是从你而来的声音，你自己来跟我们讲。所以求主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你也亲自掌控一下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的将以上的祷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你的圣手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好，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大人我们变得现实了很多，一个小孩他们很轻易的就相信哇圣诞老人存在，而且一天就能够把礼物送给全世界的人。我们大人就没有这么去想啊，不现实了，这个童话故事啊不现实。那一个大人也不会轻易的去相信，那小孩子就不一样，小孩子相信如果你一旦信主的话，圣灵就住在了你们里面，他们很轻易的毫不犹豫的就去相信。我们大人讲感觉不到嘞，怎么有啦，没有不可能啦，什么等等，我们讲求现实。好，对一个大一个成年人，我们去学习到很多时候理想跟我们的现实真的是相差的很远，总是有那种差距。有时候我们就听到教会的那些会友，我们就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就会讲说啊，神应许我们有得到很多生命，而且并且得的更丰盛啊，约翰第四章第十节十啊很丰盛的。可是呢，我的现实生活非但不丰盛，反而一团糟。神应许我们得胜有余啊，罗马书第八章啊，著名的得胜。可是呢，我屡次被罪打败，我还是不停的跟我的家人发脾气，每一次的坏习惯都改不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啊，神？为什么你的应许跟我的现实生活每次差得这么远呢？为什么呢？可能你会这么样去问，可能你会这么样去跟神抱怨。以色列子民也面对差不多相同的一个问题，神的应许之地就近在眼前，可以看到了，在对岸那边呢，可以看到了。神其实500年前就像亚伯拉罕应许这一个地会给你们啊。很多很久以前就已经应许了，已经近在眼前，差不多就要到了。可是在面前的隔了就是一条大河啊，一个约旦河，怎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河，要以色列的子民200多万人，男女老幼还有牛啦还有羊啦，这些全部从这一岸跨到另外岸，简直不是容易的事，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何况当时是春季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是河水涨溢的时候。所以你看呢，涨溢呢，刚才我们也读到啊，那个河水涨过两岸，大概经过像我查了一下，经过好像水宽可能有1公里的宽，水深大概有3米深，很深。不管怎样还是水流啊，真的是湍急，大约有大概1小时64公里的那种速度，像开车这样的速度，很快的，不是这样。所以你要过去简直是一项不可能的那种任务。所以你看怎么办呢？感谢神，当我们是最无奈的时候，神也是最无限的时候。当我们说啊、哦、不可能，那是那不可能的时候，神却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好，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看到，就在对面，就在面对这一个 很难跨越的阻力的时候，神的奇迹就出现了啊，就发生了。以色列子民顺服神的的吩咐，跟着约柜走。当他们到约旦河的岸边的时候，那个祭司脚一踏进水里面啊，你看到十六节、十七节这样子吗？那从山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扎拉旦旁的亚旦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伯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就断绝，而且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哇，真的是很奇妙。这是细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全地是干地上站住啊，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以色列人众人都往干地上走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你看，奇迹出现了。当我们在无奈的时候，奇迹，神的无限竟然出现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我是觉得也是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真的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个人在生活中的约旦河，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啊！我们觉得不可能啊！我现在就有时候真的是觉得不可能。我在这里侍奉，我的中文水准这么低，怎么可能在国语堂侍奉啊？怎么真的是不可能啊？还是你面对堵很难跨越那个墙，可能你说不可以了，不要再前进了。神就说可能。是凡事都能，所以我希望我们从这个故事来讲，来得到一些鼓励。首先，我们要记得神是伟大的一个神啊！神怎么样的伟大法呢？啊，来看，第一就是神的时间是最完美的啊，最好的。看到神的时间啊，我们人很喜欢越快越好，神啊，求主你给我这个。现在就给我，越快越好。可是神的时间却不一样啊！神叫以色列人等了三天才过河，可能一方面只需要准备，一方面我是觉得神从来不迟到，他不会早一分钟到，他也不会迟一分钟到。有些人一祷告哇就被应允了，感谢神。有些人祷告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看到成绩。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500多年了，那应许他500多年才会应许。神的时间是最完美的。当我们顺服神的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到神的荣耀会更加的彰显出来。有时候觉得我们迟些得到的东西会比我们早些得到的东西会好上几倍，所以我知道很难。我们人就是要很快，虽然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当的是学习等待神的时间，因为他的时间是最完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神的爱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真的是想象不到的。神为什么会等到500年？我是觉得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神是爱。我觉得神并非，可能你们读到耶稣亚记，你讲哇，耶稣亚神这样很喜欢杀人呢、把这种弃族全部这么多的人全部一一的毁灭啊。其实我觉得神并非很乐意的去灭绝迦南人啊，他真的是等了500年，圣经说他等到迦南人的罪满意了才行动。也就是说连一点点的那个好都从迦南人身上找不到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毁灭啊。即便如此，可以看到的是不是他还是非常愿意的去拯救赦免那些愿意相信他的。如果你去看前面一章第二章的话，就是拉合的故事，个妓女拉合的故事。拉合这个妓女拉合敬畏神，保护了帮助了以色列的探子啊，神竟然赦免了他而且他全家的人啊。所以神其实巴不得有更多的拉合在就是在迦南里面。神其实 并非真的，所以神别其实并不是很鼓励圣战，其实在别无他法之下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消灭迦南人其实是可能就是神的那种爱心的表现，他保护了当时无辜的受害者，也可能保护了当代的我们啊。所以不是在鼓励圣战啊，所以不可以用这个耶稣亚记来说我们可以随便的去杀人还是什么啊。神是爱我们的，不管你感觉不感觉得到啊。当圣经形容神的时候，他说神是爱，他那个爱不是一个动词，所以不只是在行动上是爱，他不只是爱我们，他本质的本身就是爱，是一个名词，神本来就是那个爱的本质。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形容爱，就是神，他不可能用不爱来对待我们，不爱我们是神所做不到的一个事情，他办不到的，因为他是爱，他不能够做不爱的事情。所以不管你感觉不感觉得到，神还是爱，还是爱你的。这就是神伟大的第一个地方。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去看，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扛着月桂啊，这个月桂，为什么这个月桂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个四四方方看起来好像家私那种东西啊，为什么会这么样的重要？可能是月桂里面放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好，月桂里面放了一些什么呢？那我们看啊，第一样东西是玛拿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供给他们的食物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食物，神就从天降下属天的食物给他们啊，这就是玛拿，可能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因为是属天的，不是属人的东西啊，所以可能是这个样子啊。这玛拿给他们看，这代表着神的供应啊，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祈求，他是供应我们的神。其实神已经供应了我们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啊，不只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而且是属灵的需要啊，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得着生命啊。这是我们真的是莫齿难忘的啊！生命之粮已经供应给我们了，耶稣基督。既然神不惜把自己的爱子供应给我们，那么他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呢？连爱子都给了，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呢？不是万事万物都能够给我们吗？还能够供应我们吗？这不是我讲的，也是罗马书第八章那边去讲的。好，这是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月桂里面又放了另外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在可以找到的就是那两块那个石碣，那种两块那个板哈，就是啊，可以看到那石碣两块板，这也是这代表的神的公义的那个律法啊。第江南。消灭迦南人其实不只是针对罪人，而是针对那个无作非为的那个罪。神消灭的就是真正，其实真正要消灭的就是这个可恶的东西，罪，所谓的罪哈，罪带来无数的痛苦，所以神是不会让他继续的猖狂放肆下去。当时迦南人的罪是如此，我们的罪也是如此，所以你现在你觉得你在对罪人挣扎的话，神也不会让他放肆下去，给你一个盼望哈。如果我这里有力球，我把我的手放掉，那力球一定会从这里掉下去，对吗？为什么？地心引力对吗？地心引力的力法把它吸下去。我们的人性也是如此，我们的罪性也是如此， 我们的人就是每次都是趋向那种罪性，天经地义的，我们人会犯罪哈。可是神却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就让我们就是背着那个地心引力的律法而行，背着我们人的自然罪性而行，反而去反方向去行，反而去做那些不自然的一些事情。只有一个基督徒被打了右脸还给左脸给人家打，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吗？我们只有基督徒才有以善报恶，对吧？我们很想做这样的事情，很奇怪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战胜了罪的律法，成全了神的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神战胜律法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不会继续的猖狂放肆下去的。第三样放的东西，越柜里放的东西，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那个发芽的那个水手杖啊，手杖啊，这代表了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是一个能显神迹的神，是一个永生的神，也是一位凡事都能的神啊，凡事都能的神。好，这是里面放的东西。在外面呢，你可以看到在外面有两尊的那种天使基路伯，两尊的基路伯。这两尊天使中间其实就是代表着神的那种宝座，就是代表着神的那种同在啊，宝座，神的宝座在那边，所以同在也在那边。当月柜在约旦河的中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些往下流的水全部都断绝了。其实我觉得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情景也是一样的啊，罪、坏习惯等等，能有立足之地吗？一切不义的事能在我们的里面长存吗？不也都去后退吗？因此，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恐怖，是多么的凌乱，神的同在必须保留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同在能给把水给退去，能把恐惧退去，能把怒气退去，能把坏习惯退去，也能把我们的罪恶能够退去。他可以从我们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因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灵修不可以断绝，不可以断掉，我们必须不管怎么样，你要必须要保护，千千万的保护我们与神那种相处同在的时间，必须要千千万万的保护着。因为我们是在逆水行舟啊，当我们把我们心里那种月柜拿掉的时候，那个水速1小时60公里的那个水速就涌过来，挡都挡不住的。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亲身的体验。真的是这样，你把那个月柜拿走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是怎么样的回事。神的同在在一起的话，你也会感觉上不一样的。这也不是纸上谈兵，这也是很多人的亲身的那种经验。好，前面讲的就是我们神的部分啊，神是伟大的，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的丰盛。可是我觉得一只手可能不能够拍掌，我们的人也要配合啊，另外一只手也要配合。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身上学习他们怎样的去回应神的那种丰盛啊。那我们讲我们第二段，我们就讲到人的怎么去回应。第一点，他们就是彻底的去认识神。刚才提到刚月柜就是在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他们就是去想到，哇，其实神就是这么伟大的，神是爱， 神是供应的，神是有能力的，等等等等。我们也应当时常的去思考神的伟大和神的属性，而且我们要非常的追求又彻底又正确的去认识神。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就听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他们一个讲员来到我们神学院讲啊，讲到他亲身的一个体验啊，他就说就是他一个女儿，他是第二个女儿，就是患了，医生说如果这个女儿在怀孕的时候你要生下来的话你就不会生存，他就非常的伤心。当时他的教会的一个牧师就跑去安慰他，在安慰途中他就问他，请问是你犯了罪呢还是你的妻子犯了罪呢？他就觉得非常的吃惊。你可以看到吗？一个不正确认识神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经过了这一刻惨痛的回忆的经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希望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神。那个本书叫做 The Good and Beautiful God， 就是很好的又美的一个神，认识真正的神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慰。就是他，这是第一点，彻底的去认识神。那我每次我灵修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些东西，就是就会写一些东西。然后每次开始学的第一句话，通常是感谢神你的话语，因为开始灵修要感谢神的话语。其实发现到神要我写不同的东西，每天都写感谢神的话语，好像显得有点其实也不是不好。我说你要写不同的东西，最近第一行字我就写感谢神你爱我，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不同。很多时候我就再发现到，原来我自己根本就没有正确的去接受神其实是爱我的，其实每一天都在爱我。所以我当我自己在写感谢神你爱我的时候，整个人就像震惊这样，觉得你竟然这么去爱我啊，这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对人的那种态度，是一定要去爱人，你这么样去爱我。所以彻底的认识神非常的重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第二点，自洁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回应的一个方法。自洁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姐妹在这边，其实她在这边，所以她我讲了她一定知道她是谁。她说神不喜欢住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我想那个姐妹知道她是谁所以因此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清洁啊，自洁自己，洁净自己啊。怎么样去洁净法呢？以色列人洁净的方法就是洗衣服啊，把衣服洗掉，然后不清一色啦等等。我们的洁净方法可以是认罪啊，因为约翰一书讲啊，我们一认罪，神是公义的，是敬实的，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清洁洗净啊。灵修也是一种洁净的方法，自洁的方法。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6节说，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把我们洗干净，也是其中一个方法。读神的话，你越读你就越不能会去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情。第三，悔改。悔改这个话题很大，可以讲几天都讲不完，这里我是 简单的讲几个啊。悔改不是只是一次过的一个行为，不是说决志的时候我悔改了，不是，而是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每一天都要有那种态度啊，悔改的态度。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180度在思想上那边的改变啊，这个是他本来的这个意思。所以 如果你要学习悔改的话，就是说180度从不正确的神学观，刚才我们讲不正确的认识神，改过来，神是爱，神是还有180度的从罪恶中一些坏习惯改出来，尤其是180度的不要依靠除了神以外那种灵魂的止痛药。讲灵魂止痛药到底讲什么？比如啊，当你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去，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去看电视啦，玩电脑游戏啦，还是微信啦，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吗？去麻木我们，麻醉我们那些痛苦啊等等。要记得刚才我们唱了一个诗歌，唯有神是我们的最终的避难所，所以是先去他那边。也是180度的不再用那种物质来满足我们的自己，神是应该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满足，所以是什么都不重要，你只要有神的话，真的是最最满足的一个。我想也是180度的不要再面对你们的过去，180度的不要面对过去的失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你悔改了，你认罪了，就不要再去面对他了。你跟神讲我以前做了什么东西，他也莫名其妙以前做了什么，神是不记起来的，不记起来的。你问他什么你有做吗，莫名其妙，他不知道，因为他也不面对，你也不要再面对了，努力的在面前的继续的走下去。每一天都是一个打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生活每一天都在跟罪在打仗，可是每一天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打仗，是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在打仗，而且战争的结果已经定好了，已经是得胜了，不要忘记这个盼望，抓紧这个盼望，所以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也是悔改，所以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好，最后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信靠顺服，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间，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吩咐，顺服的跟着约柜走。他们可以说哎呀算了啦，太难了，我们在约旦河东边定居就很今后很好了，还是要说不可能的，太现实点吧，还是说我们还是等水退多一点吧，还是我们不然在那边造桥吧。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做，他们彻底的去信靠神，彻底的去顺服神。神的应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触手可及的啊，只是我们不就是不相信，不然就是不顺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顺服太难了，神不会给我们太难的事情来顺服。神没有叫以色列人飞越约旦河，没有啊，没有这样做啊。神也没有叫以色列人把水退去，他只叫以色列人在河岸那边踏上一步，就这样一步，就这个一步，已经足够了。有时候神要我们的顺服就是这一步而已。我们可能有很多青少年，我们叛逆，我们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可能。神也不需要我们去顺服去改变他们，神只要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比如每天抱一抱他，根据你们的家庭的背景啊，我怎么样哈？可能神只要你每一天跟他说一句好话，或许每一天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少唠叨几句。就这样而已，我们做我们能做的，神做我们不能做的这些事情，就这样顺服。一粒大雪球只要小雪球就能够形成了，滚滚滚，小雪球可以滚成大雪球， 所以不需要顺服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从小事做起，戴德生不是一下子就去中国做宣教士，他在本地开始跟人传福音。就这样，我们也是如此。上个星期我们很高兴的前两个星期我们高兴十字枪的还有Julia 的千金我们庆祝了他们的婚礼毛瑞平他们讲几对夫妻毛瑞平夫妇叫几对夫妻上前来做一些节目。夫妻之间相处最小的东西叫那一个人 Honey 这一句你可以做到了吗？其他的你就可以做到，做你可以做到，叫那一个你就叫你的配偶 Honey， 神就做不可能的事情，对吗？做你可能做到的神就做不可能的。好，小的事情。我以前那位牧师讲了一句，使我一句话使我真的是毕生难忘。他说，当我们踏上信心的第一步时，神也踏入了他的能力。 When we step out in faith, he step in power. 只要踏出一步，神就会做出他所做的。我们踏出的一步，其余的神就会搞定啊。广东话搞定啊，神就会搞定啊，搞定啊。所以，当我们面对一项真的是不可能任务时，当我们面对我们越旦何时，我们只需踏出信心顺服的第一步。当我们踏出信心顺服的第一步时，我们会发现到神就进入了我们的，与我们同在，洪水竟然退去了，奇迹竟然出现了，我们的生命竟然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竟然变成丰盛了。你愿意踏出信心顺服的第一步吗？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神，你的时间是最完美的，你的爱无可测度，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你战胜了罪，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感谢神，你不断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彻底的认识你，让我们天天的自洁，也让我们凡事都信靠你，凡事都顺服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